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讲一个很有趣的，因为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读书人，所以的话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给大家先讲一个读书的故事。我小的时候呢，我的老家呢是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面的。大家知道大院子里的时候不是只有一家人，所以我们家呢是住在正房和厢房，隔壁一家人一家三口住的是我们是正房和西厢房，他们是东厢房。然后呢，因为这种房子隔音不好，我们讲话都听得见的。然后隔壁的那个邻居呢姓蔡，我一直叫他蔡叔叔。蔡叔叔是一个人非常和善的人，他们家的阿姨比较凶一点，但是叔叔是比较和善的一个，对。然后呢，平时很少讲话有大声，但是有一件事情例外。什么事情例外呢？当他教他女儿的时候，教学数学的时候，嗓门就大起来了。然后我有的时候在他们外面就听到他在里面叫什么呢？他说除二不就是一半吗？啊，一半一半，你懂吗？你怎么这么笨呢？然后我们是苏北人，苏北人更好玩，因为说一半的时候就像一波的一个感觉，一个意思。然后我们苏北人要吃酱菜，所以他每次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觉得他是讲酱菜的事情，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的。然后呢，声音响到什么程度呢？不仅院子里听得见，你在马路上也听得见。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气愤跟他的女儿。然后呢，后来呢，我就离开那里了，我就因为我父母在上海工作，就把我接到了上海。然后他们家呢也搬走了，因为那个时候那些平房后来都造楼房，他们也搬到楼房里面。其实我好像后来就没有见到过他们家，但是呢我姑妈跟他们家关系很好，所以有很多年之后呢，我大学就毕业了，我就回到了老家，夏天回去玩，我就跟姑妈谈起这家人家。然后姑妈跟我说，那个女孩子，他们家的女儿已经找到工作了。你们猜猜她做什么工作呀？
数学老师。
差不多，再试一试。我们这里有很多姐妹做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会计。她做会计，除二都不会除的，做会计。当然不是，肯定是学会了，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呢？那怎么会从除二不会到学会做会计呢？说明什么呀？说明开窍了，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习过那种一个过程，忽然一下子就开窍了。所以学习如果开窍了，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不开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最难，其实我们学习最难的时候，并不是说平铺直叙的学习，比如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一加三等于都不难。忽然有一天有人跟你说三乘三等于四，一下子说。这个三加上三加上三等于九，刚说错了，不好意思，三乘三等于九。你加三次的话，你加三才能加。如果三乘九呢？如果三乘八十一呢？那你加到什么时候呢？对不对？你就必须要转变你的概念，要停止加。对，我这次也打一个叉。你们知不知道美国数学教得很烂？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数学是一个抽象的事情，他们用具体的方法来教，所以我们儿子会做微积分，但是做加法加得很慢。因为做微积分的他不得不抽象，他反而就学会了。但是加法他因为他用数学尺学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偷偷摸摸在扳手指扳脚趾之类的，但是过了二十就没了嘛，对不对？所以就很辛苦。对，所以呢，为什么讲这样一个故事呢？因为我们其实在认识神的学习过程中也有同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开了窍的时候我们进展就会很快，但是有的时候有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有的时候好几年甚至上十年甚至几十年都毫无起色。而且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学习神的能力跟我们的学历关系不大，甚至有的时候会反过来，学历很高的有的时候学不过学历很低的，或者是甚至学不过不认识字的人，对吧？对，所以的话我们今天呢就希望今天的正道呢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来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们从根本上来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下面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我们才的天父，真是你是有何等的大能，你创造这个天地是如此的美好，我们是能够享受，但是真是不能明白啊！你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我们也知道你的意念是何等的高，你的心思是何其的深， 我们真是感谢你愿意来教导我们啊！你从你的创造当中来教导我们，你从圣经的记载上来教导我们，你也从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工作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认识你，就算是认识一点点也是美的无比。主要真是求你能够擦亮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可以看见，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更重要的是求你能够敲打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真正的是能够明白你来救恩的道理。主啊，真是谢谢你，求主你真是保守我们今天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啊，包括孩子自己，让我们一起来能够学习来明白你的真道。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一场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Amen. 好，今天我们在讲之前，这个故事我们也就不用再读一遍了，刚才已经读完了，也蛮简单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也相信弟兄姐妹们也已经听了不少遍了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大家觉得门徒们的学习能力怎么样？不行。然后刚才21集里面有一节是特别关键的，可以看得出这些门徒的学习能力很差。大家猜一猜哪一节是最关键的，你们就知道这门徒根本没学会。这一节里面一个问答。对，可不可以请翻到那个吴炯弟兄，可不可以翻到前面那个第15节。好，谢谢。从这一小段，所以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所以这句话你会发现，耶稣是很有趣，耶稣很少讲很复杂的道理，他就用很简单的问答跟他们谈心，一谈就谈出来了他们到底在哪里。所以门徒们学习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思路混乱，驴唇不对马嘴。大家是不是知道法利人的教是什么意思啊？
仰望偶像。
哎，对喽，法利赛人的那个教，就是他是只注重外表，假冒伪善，内心里其实非常的骄傲，充满了罪恶，这是他们的教。然后西律的教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
敌基督。
啊，对，是这样的，是敌基督。因为这是第二个西律王，前面那个西律王也很坏的。他们说西律是像狐狸一样的，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西律坏在哪里呢？他知道耶稣降生是要做王，他跟那些人说啊，你们去把他找到告诉我，我也可以去敬拜他。他其实心里要干嘛呀？要杀了耶稣，对吧？后来好多孩子都冤枉的被杀掉了。后面那个西律王也很坏的，也像狐狸一样的，总是要做坏事，偷了他兄弟的那个太太，把世袭约翰抓来，然后说大话，最后把世袭约翰给杀了，也是个很不像话的人。所以他是最关心的是世上的权力，根本不顾看顾神国的事情，而且居心非常的险恶。所以这些事情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门徒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就想的是我们没有带饼，老师怪我了。然后耶稣就看出来了，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所以第一个是思想的混乱，第二个事情是更可恶的地方。你说你要思想的话还需要理解，对不对？当然你说耶稣讲西律的教、法利赛人教，我那个道行不够，我还没有道，我还没有想到那么远，对吧？我们再讲最基本的事情，耶稣缺不缺饼？刚刚不是刚吃完吗？对不对？对吧？谁能拿七个饼喂饱4000个人？对吧？还有人讲究一点的说，4000个是男人，还有女人，还有孩子，那更不止。你看我们过一段，我们复活节我们要出去吃饭了。如果说我们只带七个饼的话，刘杰弟兄肯定要着急了，这怎么够吃呢？对吧？肯定不够的，怎么煮也不够，而且我估计我们七个饼也没有耶稣能念不出让大家喂饱的，肯定会卖很多的 hot dog 呀，卖很多的面包啊，对吧？而且不光是吃饱了，最后还剩了，对不对？考大家一下，剩了多少？7个筐子，还不是篮子。前面那个故事是篮子，后面一个是筐子，筐子估计比篮子要大一些吧， 对吧？所以七个饼其实如果你不吃也算不满七个筐子，你吃完了还有七个筐子，所以饼是多出来还是少了？多了。所以耶稣不光不缺饼，耶稣还能够变饼出来，但是他们还是着急，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明白。所以耶稣后来，耶稣也斥责他们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所以第一是思路混乱，还有借口；第二是眼瞎耳聋，还健忘，对吧？而且很有趣的，这个故事当中就隔了一段嘛，对吧？他们就弄完了，然后到了那边，法利赛人问了几句话，他们就上船了。时间好短哎，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细极叫什么？细极思恐的事，思极细恐，对，是叫怎么说？细极思恐吗？细思极恐。哎，中文太差了，不好意思。细思极恐的事情，门徒们的愚钝不是一般。这是我前一段时间带那个学生团去查经的时候发现的，我以前也没有想到。大家知不知道还有一个五饼二鱼的故事？你知道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这是第八章，五饼二鱼的故事在第几章？你们知不知道？第六章。我给大家念一念。因为主耶稣骂他们说，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了多少篮子呢？哦，他们回答了，不好意思，这门徒还更蛮狠的，说十二个。然后又拨开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零碎装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所以他们接着染。然后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可福音，一回顾大家就细思极恐了。马可福音第六章35节，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这是第六章。第八章，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那些人吃饱呢？像不像回声啊？然后第六章，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第八章，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然后第六章，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第八章，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7筐子，人数约有4000。这个大家真的害怕了吧？因为你说一次没有学会，可能是反应有点迟钝，刚刚吃完一次，对不对？又吃了一次，对不对？还没有学会。你说，我问一下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么笨的人啊？哇，没有人上当。有，我们跟门徒是一样的，对吧？因为我相信神必定在我们的身上行了很多的大事。我也相信神在教会里也行了很多的大事，神在美国也行了很多的大事，神在这个世界上也行了很多个大事。但是请问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是不是常常为我们的饼操心呢？是吧？第一件事进入脑子是饼，不是神，是不是这样的？总是这样的。但是好就好在，我们虽然愚笨，我们的老师真的非常的棒。因为我是做老师的，我就能够特别看出耶稣的教学是多么的有效。耶稣教学的第一步是出题。哎，我跟太太在一个实验室工作，我经常跟她说，我们做事情要 purpose driven， 如果没有一个题目，你是想不到答案的。所以耶稣先给他们出题目。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 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所以耶稣就马上跟门徒们说，我的心意是怜悯众人，我的心意是怜悯众人。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是目的是不清楚的。因为如果我们给人吃饭，是有两个可能性，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怜悯他们是比较难想到的，一个是比较简单的，就想把他们让他们吃饱，让他们高兴，对不对？所以耶稣明明白白地说，我不是要叫他们吃饱了高兴，而是说在这个地方他们没有办法，因为在野地里面走三天的路程，这帮人回家是不可能的，会非常困乏，所以他是怜悯人，而不是因为只是要人吃饱。然后说完题之后，耶稣就设问，好的老师是不给答案的，好的老师是问问题，他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而且问完的时候，耶稣也没有说我就变一变，变出一堆饼来给大家吃。你们有没有说到耶稣做谢了之后，他那个饼是自己给那些所有的人的吗？是，应该是第四下一章啊，在这里看到了没有？所以好的老师是不完完全全自己做事情，他是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对，所以如果我们是门徒的话，七个饼然后开始掰，我们心里会怎么样啊？肯定想吃，怎么可能呢，对不对？肯定会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摆。摆完了之后，然后下面一场，然后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零碎有七筐子。如果我们是门徒，到现在我们应该在做什么？我们脑子里应该在做什么？我知道只有七个饼，然后主耶稣出现了，我开始分，分完之后大家都吃饱了，我又收了七个筐子。如果我们是正常的门徒，我们该在想什么？这个不可能，对不对？你一算就知道不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 process information， 对不对？而且耶稣还很有趣，因为很多事情一次教不会，所以耶稣在无饼而鱼教了一次之后，又用七个饼再教了一次，这叫复习。所以好的老师是这样教人的，首先出题，要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设问，要让门徒们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示范，让跟着老师一起做，示范完了之后让他们自己算，算完之后知道这是个神迹，肯定不可能，然后如果他们一直不明白这是神迹，再搞一次他们就知道这是神迹。所以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非常怎么说，既有效又非常快速的一个教学。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的老师会讲好多好多啰啰嗦嗦啰啰嗦嗦的，大家听了半天也听不明白，但是耶稣是非常浅显的，一层一层的就教进去了，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老师。然后最后耶稣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请翻到最后经文的最后一页，再翻一下，再翻一下。好，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这说明耶稣怎么样啊？说明老师另外一个特质，他既直接又耐心，是不是这样呢？比我那个蔡叔叔怎么样啊？没有大叫大嚷吧？啊，我不知道，当年做老师或者说父母的也是这样的，有时候你不有没有非常抓狂，就想嚷嚷，这你怎么这么蠢呢？是不是这样呢？对不对？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过，非常的耐心，所以这样的老师真是找不到吧，真是良师益友。所以既然这个老师这么教的话，我们学生就应该同样的回应。就问一问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每一天过日子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每一天神给我们出的是哪个题目呢？还是糊里糊涂就过了一天呢？每天都有题目的，其实每天有的就好几个题目，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对吧？但是你们请问大家，是每天都知道神出的题目在哪里啊？偶尔知道一下吧， 有没有偶尔知道的？有没有非常清楚的知道的？没有啊，我也没有。有的时候事后还是会想到的，然后一旦什么题目出来之后，每天有没有觉得我们自己的不足呢？有没有只看到我们只有七个饼呢？有没有每天都觉得我们是拿着七个饼面对四千人呢？还是每天觉得 I got this, no problem。 然后每一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跟着神一起在做呢，还是自己在做呢？我们是把神的饼分下去了呢，还是自己在做事情呢？然后做完了，每一天结束之前，上床之前，我们有没有明白这一天神在我们身上，在这个周围做的大能呢？有没有看到？有没有非常的高兴？还是觉得又稀松平常的过了一天？甚至更倒霉，觉得很凄凄惨惨的又过了一天呢？然后我们日子不是只是有一天，我们一天一天在过，一天一天在过，一天一天在过。我们有没有反复的思考，把神教给我们的功课转换为属灵的生命呢？往上在涨呢？有没有在涨呢？还是只顾说我今天我混过来了啊，我的经费到头，今天神又给了我一个，我又混过了一天，是这样想吗？还是说我今天好不容易没有发脾气，又混过了一天？然后最后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非常的愚笨，在反复的挣扎，请问我们是感到非常的沮丧呢，还是感到非常的开心呢？请问有多少人是为自己的反复的挣扎感到开心而不是沮丧呢？喂，我不是说大家应该就是每天就应该这么愚笨，我们开心为什么开心呢？什么？
因为有救恩，
因为有救恩啊，因为神的耐心啊，因为神不是我们一般的老师，不会说哎，你的扩列法没有过你就回去吧，你不要再来了，神是不会这样。所以你看，所以我们如果记得神是怎样的一个老师，我们每天的日子就会过得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就会 pay attention， 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在看神的题目在哪里，我的不足在哪里，神的同工在哪里，神的大能是怎么样的，然后我的灵命有没有成长，然后我有没有在自己的愚笨当中真是赞美感恩神的耐心。所以我们讲完了门徒，讲完了主耶稣的教导，下面讲一个大家肯定很感兴趣的事情，后来呢，对吧？每次讲故事的时候，小孩子特别是这样的，对吧？他就说后来怎么样了，对不对？ Well， 其实后来很鼓舞人心，还在这一章里面，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九节，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哇，从二十一到二十九才八节， What happened？对不对？感谢神，我跟大家老实承认一下，这个星期我一直在祷告，求神给我话语，然后忽然我就明白了，在其他的分书里找就能够找到 What happened， 在那个彼得从饼到认识你是基督 是怎么回事。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无病而愈之后，很多人去找耶稣基督，然后终于在加百农的海边找到了他，然后开始跟他对话。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这些话 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耶稣在教完第一课之后，其实还教了第二课。他明明白白地跟他们说，世上的饼吃了还是要饿的，吃了还是要死的，但他自己是生命的粮，吃他的就永远不死。请问大家一下，彼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真的完完全全明白了耶稣的意思了没有？有没有？刘杰弟兄在摇头，他肯定没有。我们肯定很多时候也是不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彼得很可贵的一点是他坚持下来了。他不懂他的意思，但他起码知道耶稣是他唯一的指望，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他没有因为不懂就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读经的时候，如果读不懂的话，就再读下去。所以我知道很多人说读经一年读下来很难，因为有的读着读着就不行了。我记得有一位姐妹读到列王记就读不下去了，其实我读到民数记我就读不下去了，因为那个 numbers 都是 repetition 反来覆去的，一个银盘，一个银斗，一个金盘，大家记不记得里面是面粉，里面是香料，下面又一段十二个支派呢，十二遍，哦不对，十一遍，因为立位人应该没有。Anyway， 反正是没完没了的，没完没了的。但是就往下读 ，It's okay， 就像彼得这样的，就这样的。因为彼得虽然没有明白，但他起码在那一瞬间，他把他的饼放下了。否则的话，他举着他的饼的话，听完那话就走了，因为实在听不明白。然后第二个关键的事情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又好像是重复一样的，但是多了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你说彼得是因为他有文化吗？彼得是打鱼的，一介莽夫，是不是这样的？就不一会儿拿个刀割个耳朵啊，一会儿做个事情啊，哦三次哦拍胸脯说我不会抱怨，我不那个不认你的，然后三次不认主，根本就是一介莽夫。所以我相信，如果论智力 IQ 的话，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跟彼得比较，应该是毫无问题的。所以如果彼得能懂的事情，我们也能够懂，对吧？但是关键是彼得不是自己懂的，彼得是神启示给他的。所以的话，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学得懂，所以学历没有什么用。大家现在明白了没有？所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够发现，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有很大的长进。很简单，因为彼得把他的饼放下来，饼一旦放下来，神的启示就到了，他就明白了。当然，已经明白了一瞬间，大家也记得，因为他说完你是基督之后，主耶稣说他上十字架，然后彼得是不是很赞成呢？还是很不赞成？很不赞成啊，说万万不可，然后主耶稣骂他说那什么撒旦退后去吧，对不对？所以他的饼又拿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呢？有没有发现这个好像是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彼得的功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有什么引领和彼得的顺服，当他把饼放下来的时候，他就慢慢慢慢的从一个鲁莽的渔夫就成长成为什么呀？最后彼得是什么？你们记不记得？他是教会的什么 cornerstone， 教会的 stone， 他是教会的基石。所以就像我那个邻居的小孩一样，他就从初二都不会出能做到会计，是因为他终于开窍了。所以我们如果要开窍的话，就是这样，要记住我们开窍不是凭自己的，是始于神，经过神，然后指向神。其实没有我们自己的 那个属世的智慧的参与。关键是要放下，我们学习是要做减法的，是要做减法的。所以耶稣喂饱这么多人是一个神迹，我们在教会里常常讲这件事情，在神迹上面我们到底看的是神还是看的是迹？因为做的那件事情本身是一个知识，我们的知识是水平上面的，看来看去都是这样，但是我们看神是智慧，神的智慧是什么方向上呢？是这样。所以你如果要成长的话，这样是长不了的，如果要成长的话必须要这样才能够长，因为智慧是垂直的。所以当门徒们看到可以填饱肚子的饼的时候，他们就看不到赐饼的神。而且当他们看到饼带来的暂时的饱足的时候，就看不到永恒的盼望。看到没有？物质的饼和创造饼的神和属灵的神，眼前的饱足跟永恒的盼望是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因为一时的感动或者一时神的保守就来参加教会，然后一旦有一点的风吹草动就跑掉了，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眼前的一点点的益处，而没有看到永恒的盼望和神的大能。所以的话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当我们装满了饼的时候，饼太重了，头就抬不起来，头抬不起来就不能远望，也看不到神，然后我们就会终日愁苦，没有指望。而且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说我们明白了，因为屁股一转我们又忘，因为我们不断地捡起各种各样的饼。我们有什么样的饼呢？一个是我觉得我们有身上的饼，脑子里的饼，还有心里的饼。我们身上的饼是什么呢？是可以是世上的，像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世上的金钱、地位和成功，因为年纪大的人比较有自尊心，希望有点东西可以显摆显摆，开的什么车呀，住多大的房子啊，对吧？哦，还有孩子在哪儿上学啊，对吧？哦，现在找到工作了没有？是不是赚了六位数啊之类的，对吧？这是我们很盼望的事情。然后年轻一些的人呢，也有他们的饼。我们有些年轻人，对，我们年轻人什么饼呢？我们的爱情。不是说爱情不好，但是当爱情变成饼的时候，必定给你带来劳苦愁烦。年纪大的人有什么饼呢？身体的健康，觉得健康特别重要，对吧？很多事情就要躲着啊，小心啊之类的，就甚至可以活得战战兢兢的，对吧？但是你们看到 Darren 没有？ Darren 姐妹， Darren 70多岁还是80岁我都不知道，70多了，对吧？每天过得像小孩子一样的，是不是？ Right? 那据说又出去那个坐游轮去了，去看他们坐游轮去了，过得很滋润的样子。所以你看，当把这样的饼，不是说很乱来啊，我说不是不 care 健康，而不是把健康当成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就不再被它束缚了。因为所有的这些都会过去，这些事情不说大家也知道，所有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不管你有多少钱，发多少文章，有多少成功，然后有多少的学历， GPA 是 4.0 还是 4.5， 都会过去的。都甚至你现在年轻人心中朝思暮想的男朋友女朋友也会过去的。还有我们现在就是一放在手里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上的婚姻有多么重要的，也会过去的。甚至我们当年有一对人，我记得是这样的，很可悲的一个故事，我可能讲过了。他来教会查经，查到那个关于那个七个人，一个女人嫁了七个弟兄嘛，对吧？说死了一个，嫁了下一个，死了一个，嫁一个。然后他们问耶稣基督，因为撒都该人的问题，一个逻辑悖论，说这个女人到了天上是谁的太太？因为有七个太太嘛，然后大家都复活了。耶稣在天上既不娶也不嫁，没有婚姻这回事情。然后我们这对朋友就离开了教会，因为觉得哦，天上连婚姻都没有，太没意思。因为他们夫妇真的很恩爱，很可爱的一对夫妇。傻嘛， 当然是说天上没有婚姻的是说那个天上的关系比婚姻还要好，对不对？对不对？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看重这些事情，而是说这些事情都是暂时的，都是要过去的，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神的面前面，你就不会劳苦愁烦。然后再说脑子里面的病，脑子里病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听不见，说想一想，叶萍姐妹。啊？思想，思想，对，因为我们都是很有想法的，特别是我们读过书的人，脑子里很多东西，啊，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读圣经的时候有杂念，我就会想，如果是我，我就这么想。但是什么事情 is none of my business，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想法要加入？有的人说哎呦，神这个时候好像比较狠一点嘛，杀了这么多人是吧，对吧？哎呦，说神怎么会喜欢雅各呢？雅各整个是一个骗子嘛。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by the way， 我常常想雅各整个是一个大骗子，而且后来还活该了。拉班是更大的骗子，对吧？拉班又把他给整了，对吧？然后他又骗回去了。哎呀，这个没有问题，怎么可能喜欢雅各这样的呢？我 I don't get it， 雅各根本就不是好人，是不是这样的？对，经常要思考。所以脑子里的饼也要倒掉。我们属世的智慧其实是脏水。All of them， every bit of them。我不是要大家变成没有逻辑，就是说变成就是反智论，不是这个意思。我还在做我的研究的，但是用神的智慧来看我们做的工作和我们的工作来看神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这盆脏水跟神的话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其实是要把它倒掉，然后把神的真理装进来。所以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我教学当中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要学生们要 unlearn， 就是把学的东西要拿掉是最难的。就像我们的本科生看文章就是从头看到尾，从头看到尾，然后我说能不能麻烦你不要从头看到尾，大概知道个意思就可以了。有的时候要两三年才学得会这件事情，因为从头看到尾他们好不容易学会的，要他们不要从头看到尾，他们花更长的时间把它给去掉。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比较聪明的弟兄姐妹，真的要把他们要恩人把它放下来，要恩人到什么程度，就要像那个保罗说的，要把这些都看作粪土，要把我们世上的智慧都看成粪土，然后我们就能看见神的智慧了。然后最后一个饼是最大的一个饼，是我们心里的这个饼。心里的饼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会把福音看得很廉价，这是最大的一个饼。这里面我们一般会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我们误以为福音是世上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分，我们盼望在这个世上得胜，盼望神可以振兴这个国家，盼望在美国能够有公义，我们认为的公义。但是神的福音不是这个意思。你说耶稣上十字架是公义吗？然后耶稣在实际上是得胜了，你愿意这样得胜吗？经常有人跟我说哎呀，现在四分之下我们经常受迫害，你们觉得有问题吗？请问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我们受迫害有问题吗？请问大家有没有看过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很多时候在每一章的 最下面就说教会受到迫害，门徒们散开，福音就广传了，然后又重复，广传又受到迫害，门徒们又四散，福音又广传了。请问大家，福音怎么传到罗马的？福音怎么传到罗马的？是保罗受逼迫，保罗被抓了，送到罗马传过去的。What's wrong？ 说现在这个国家没有神，是因为在学校里没有公道。Is that really necessary？ 难道这是真正的问题吗？然后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政党或者是那个政党，真的是这样的问题吗？难道一个政党可以复兴什么国吗？我为什么特别今天要讲这件事情呢？因为大家知不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最扎心的一句话是哪句话？你们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病死、复活，再跟门徒四十天，跟他们说天上的事情，跟他们说你们要传福音，你们必受圣灵的洗，你们必得着能力。然后在所有这些事情之后，门徒问了一句话，我没有写在讲稿里，我翻一翻给大家念一下。使徒行传，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个饼大不大？还是要复兴大卫在世上的国？所以弟兄姐妹们啊，不要让美国变成我们的饼，不要让在世上的躲避世上的逼迫变成我们的饼。这些事情那样 OK， 因为神耶稣既然没有复兴以色列国，说句老实话，神大概也没有意思要让美国成为天上的国，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一大选的时候就手发抖脚发麻的话，可能是你的饼太大了吧。还有一些教会对牧师有意见，说讲台上要讲这些事情， I don't think so。然后第二个误会是误会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代价，这个是要讲了再讲。福音是白白赐下的，但代价是无穷大的。你想，主耶稣是神，他是无罪的神，他为我们受苦，被鞭打，被屈辱，那些人打他还说，你不是先知吗？你说打你的是谁？拿唾沫唾他，在他的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说你不是王吗？你戴个冠冕吗？还嘲笑的写上犹太人的王。公义的主耶稣基督跟父神分开的时候，你们能够想象这样的痛苦吗？所以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呀！我们是以这么大的代价赎来的，不是廉价的。不要拿市场的价值来看这些事情， It's super super expensive。 所以我们每天就是要真正是要完完全全的活在一个感恩的心里面，把这个饼拿下来就能够看到主是多么的宝贵。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还是目前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不管你认不认识神，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是生活在神的恩典之下的，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也不难，就像彼得一样，只要我们愿意放下心中的饼，我们的头就能够抬起来，我们就能够看到神。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路加福音第四章，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已经四十天没有吃饭了，但是主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不是说不用吃饭，但人活着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诗篇119篇103 节写道：你的话语品尝起来何等甘甜，在我口中胜过蜂蜜。然后第十一节写：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是一个换，一个置换的过程。我们要把属世的饼换成天上的粮。天上的粮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读过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所以神教我们做的事情永远不是一个简单的去除，而是一个 replacement。 所以真的希望大家把这个世上的饼换成天上的玛纳，换成天上的饼，那就不一样了。然后怎么放呢？这一换的时候还是有个过程，怎么放不下来呢？我刚才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实验室有三个学生，你们猜猜他们听不听话？听不听话？不听话。所以有一次，但我跟他们关系蛮好的，所以说我关系好就会讲话比较直接。我就跟他说：为什么每次我教你这么做，你总是用你原来的方法做呢？他说：老师啊， I cannot trust you。 他说我不能相信你。我一听他怒了，我说 What do you have not to trust me？ 你到底凭什么不信我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我犯过的错误比你做过的正常事情还要多，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对不对？对吧？你们教孩子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老师跟你说了，你是凭什么不相信呢？对不对？但他们就是不提。但是我刚才讲那句话我就笑了，你猜我笑什么？我笑天父也是这样跟我说的，说你小子凭什么不听我的呢？ right？因为我总是也是，我跟我的学生是一样的，每天也是自作聪明做自己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要放下自己的饼，要拿下属灵的那个饼，我们是要有信心的。我们要真的知道神的信念意念是何等的高，神的心思是何其的深。所以我们要凭的不是自己的理解，因为如果要凭自己的理解的话，就像拿一把小勺子想要把那个海水给量清楚一样，是无法理解的。所以神不是用我们属世的简单的逻辑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真的不是说要靠简单的头脑，而是真的是要敬畏神。因为神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其实我们要做的是承认自己是不行的，然后承认自己不行的时候，并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对神的国全新的盼望。然后我们就可以从终日的苦痛和糊涂中转为满心的欢喜。然后我们要对自己的罪性要有真心的悔改，然后我们就在万事对你当中就变成了凡事顺服。然后一旦有了这样的盼望，有了这样的悔改，我们就可以凭着对神的信靠来用心的学习。然后我们的学习就是有果效的，因为我们就可以顺服圣灵。然后我们要定义模仿我们那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 That's all we need to do， 就是模仿主耶稣基督，而不是说 reinvent the wheel。 我们要再创造一些新的我们没有见过的事情。主耶稣能做的他都已经做过了，我们无非就是要 faithfully walk in his steps。然后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把我们的饼放下了呢？其实我们看得出来的。第一个问题，请问主的心意我们知道吗？存心谦卑，充满怜悯。所以当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怜悯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跟主是同一个心意的。然后主的命令我们顺服了没有？主的命令大家记不记得？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最后一个更难，我们盼望主的杯吗？主的杯，我们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殉道的心呢？我不是说大家要冲出去然后做点什么事情然后要殉道， 但是如果来了，逼迫来了，大家准备好熏刀了没有呢？这个不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难道我们信主不就是要举起救恩的杯吗？ What else？ 所以我们要询问自己，这个事情大家也不要互相问，因为我们也要慢慢成长。也许今天问，而且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也许今天软弱了，明天的弟兄姐妹是更刚强。所以我们到这次不用彼此指责啊，这里彼此判断这里，但是我们要问自己这三个问题：主的心意我们知不知道？主的命令我们顺不顺服？然后主的杯我们盼不盼望？当我们做这些事情呢，我们其实都在准备同一件事情。我们其实所过的每一天都在准备同一件，就是见主面的那一天。要么是主耶稣来了，我们不知晓他什么时候会来，可能是明天，可能是今天下午。 Are you ready to face the judgment？因为主是要用真理来审判我们每一个人，他会问，在你每一件事情上你悔改了没有？当你知道了之后，你有没有悔改？然后当你能够学习的时候，你有没有学习？因为主他必定再来。今天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再看看我们的教会，因为刚才讲的都是关于个人的灵命。为什么讲教会呢？因为教会可能成为最大的饼，因为法利赛人就把会堂变成了他们的饼。而且现在是特别要讲的一个时候，因为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们对教会的前途肯定是有担心的，因为是不知道我们聘牧会建堂会进行的怎么样。而且常常有人跟我们说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是什么用心跟我们讲这些话，说啊，聘牧很危险的，建堂很危险，有时候聘了牧师来了，那个教会就分裂了，建了堂之后教会的人就少了一半了，经常有这样的 story。 哦，昨天还有一个 story 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有一个教会建完堂就分裂了，为什么？是因为那个堂离一个手机的那个塔太近了，教会里面的年轻人怕那个塔的辐射对小孩子有健康有影响，所以那些年轻人就都离开。我听过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故事，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所以人也真是神了。哎，那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这样想下去了，那么我们的教会不是要很担心了吗？既要聘牧又要建堂，对不对？而且聘牧和建堂顺便，聘牧和建堂顺便就打起来，这是聘牧的事情和建堂事情本身，聘牧建堂的这个 conflict of interest， 对吧？人都是 zero sum， 你说你钱给了牧师，你还要付毛病，你到底搞哪个事情呢？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不仔细想的话，真的会忧心忡忡，甚至我们也变成那个教会分裂的那个积极分子，很容易的。跟大家说一下，你只要把教会当饼，你就想我是为教会的好，你会振振有词，不是退缩，没完没了，没有怜悯，会不会这样？肯定会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不会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当然也不知道解决这个问题，明天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会是先拼一个牧师先建一个堂。但是我昨天下午非常认真地回顾了我们教会的前六年，2015年的时候贺牧师离开这里，他离开这里的时候他是不高兴的，但是而且我们也是在震惊当中，所以的话在人来看来的话很可能会搞成一个非常丑陋的一件事情。但是教会的执事们给了贺牧师他当得的那个离开的时候的几个月的工资，是让他在转折当中搬家啊等费用都不用担心，然后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我们大家也跟他讲了一些鼓励的话，没有人讲违心的话，也没有人说你离开是神所赞许，没有人说这样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是以恩慈的话跟他说了道别的话，这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然后当时在这个风雨飘渺的时候，罗伦牧师站出来在困境中鼓励，让我们认真思考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有一个教会，让我们对教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并不是一个在一起就天天这样混来混去的一个事情。然后同时西区牧师的朱牧师带着李晓东还有北卡的廖忠兴弟兄看到我们的需要，开始来支持教会的讲坛，因为当时牧师一走谁来讲啊。2016年1月份 JPPC 的 Ben Bullard 带领我们的那同工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学习一本书，叫仰望你的神 Behold your God。 然后二月份开始，当时读神学院的一位弟兄，美国人叫 Damon Irby， 在我们两个教会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两个教会第一次约会是2016年春节一起包饺子，然后 Damon 也来吃饺子，吃完饺子跟我们谈，跟我们说要到我们教会来实习。我说你别开玩笑，你是美国人，我们哪里有教会啊，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但是他勤勤恳恳的跟FBC 的一位牧师叫 Mark Long， 这位牧师现在已经搬走了，一起每周的一个天的早上跟我们弟兄在一起学习教会的意义、会员的意义、合一的意义。这个事情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不知道，这个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大家记不记得 Ben Bullard 不是我们教会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一毛的关系。 Dan Irby 是怎么会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找到我们的？ I don't know。 然后五月份的时候，教会居然有一位姐妹受洗，是肖玉玲姐妹，是一个学生，她受洗的时候哭的那个真是山天海地的，我心里也是翻滚的山天海地，虽然没有想到教会还能不光往前走还有人受洗，所以这些个人的受洗对我的触动非常的深。然后两个教会在下半年开始有一些联合敬拜，是这边一次那边一次，来来去，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然后那年的十月份是瑞士门南区教会的简牧师带着四班来线上讲道，为四个弟兄姐妹们受洗，其中有两位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贾远娥和张青姐妹，另外两位是餐馆的弟兄姐妹，后来很快就搬走了。2017年孙展弟兄到我们教会来实习，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他怎么会认识我们的呢？是2016年中信弟兄来做一个布道会，他来参加的时候聊天认识，然后那个布道会我也记得，那个布道会完了之后没有一个人觉知，廖中正当然高高兴兴地跟我们一起说，这是正常的，我们的事情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担心这些事情。 Anyway， 所以孙展弟兄跟我们实习帮了很多的忙，包括周五还教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挖宝圣经、挖宝查经，然后夏天的时候讲了一个系列，关于专门讲那个主导文如何祷告，讲了6次，我也记得非常的好。然后夏天有3个月的时间，北回州有一个年纪大身体不好的一个弟兄叫周德威弟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这里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他祈祷，因为他从那边开过要2-3个小时，我们起来20分钟、10分钟就到了，他总是很早就到了，然后一直讲完，讲的是生命更新的主日学。然后那个主日学里面我记得有几件，一个是巧荣姐妹常常在后面走过来，因为她穿着高跟鞋滴滴多了滴滴多了就过来了，我那么我一回头就看到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坐在这边呢许文帝弟兄，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上完了那套主日学之后他就受洗了，所以许文帝是2017年的秋天跟7位弟兄姐妹一起受洗的。然后那一年我们教会也是很困难，但是60%的讲台是神从各个地方稀稀古怪的地方带来的人。我看了那一年的那个讲到那个讲台的那个 list， 特别的纷繁复杂，上海来的，什么那个北边来的、南边来的、西边来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特别特别的杂。然后2018年孙展弟兄实习结束去了阿拉巴马牧会，然后9月16号那天两个教会正式合一。然后朱牧师马不停蹄，10月份还是11月份就搬到了夏洛特。然后刘志牧师是那年年底在我们教会第一次讲道。然后从2019年到2021年朱牧师在我们教会里放了好几把火，第一个是主日学，把大家心里的火点燃了，而且放完了火之后又让弟兄姐妹们自己来带，所以呢就传承下来，主日学是越来越火热。然后过了不久，在19年的秋天开始了学生团契，刚开始稀稀拉拉也没有几个人，但是上个星期好像有30几个人，所以神的不断地带领学生团契的成长，终于我们呢在学校的附近的那个教会终于有一点学生事工了。然后呢他因为看到我们的小孩子需要我们的关心，又开始了英文的敬拜，所以的话教会很多事情原来没有的事情都现在有，主日学更正式了，学生团契终于有了，英文敬拜也终于有了。然后刘志牧师和他的太太去年也搬了过来，他们是对宣教非常有负担的，我们教会对宣教的事情目前讲的还不多，但是我相信这些事情会也会越来越在我们教会里会兴起起来。 然后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准备要聘牧和建堂。请问大家听完这些事情，大家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神，是神迹吧？对，既然这六年不是我们自己过过来的，我们相信今年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过过来，明年也不是。所以我们教会总是神的教会，神一定会看顾，神一定会保守的。